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2月10号，公元2012年4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秦美班丹身亡，外媒指责中共对付藏人犹如文革；达赖喇嘛在印北莲花湖传授灌顶；俄罗斯信众加大争取尊者访俄；藏人行政中央正式启动流亡藏人医疗保险项目；达兰萨拉成立西藏越南联盟；香港市民抗议中共干涉选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抗议中共高压统治，上月30号点火自焚的西藏安多阿坝马尔康县两名僧人之一齐美班丹不幸身亡。此外，外国媒体指责中共政府对付示威藏人的手段犹如文革时期的批斗。达兰萨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一西向本台表示：
你这是路车呀，这个从你去弄你这齐美班丹了。
上月30号自焚的阿坝草登寺僧人丹巴达杰和齐美班丹于上月30号自焚后一直在阿坝州人民医院中，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厉管制下。目前已得知自焚僧人齐美班丹不幸过世，终年21岁。洛桑一西表示，两名自焚僧人被中共军警带走后，上百名民众不顾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再三聚集在阿坝州人民医院前进行和平请愿，最终当局允许每两名藏人为一组，在远处看看两名自焚僧人，同时承认自焚僧人齐美班丹已经去世，并于上月31号早晨5点多钟将其骨灰交给了草登寺。据说草登寺僧众为自焚牺牲的僧人齐美班丹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后来中共军警试图进入草登寺，但遭到当地民众的极力阻拦，随后在草登寺有关高僧的出面下，藏人承诺不会再进行示威游行，和军警撤离草登寺的协议后暂时局势平稳。洛桑一西表示，另一名自焚僧人丹巴达杰目前还在阿坝州人民医院中，生还希望渺茫。此外，外国媒体记者进入藏地进行调查后，指责中共军警对付藏人的手段简直同文革时代不相上下。据看中国网消息，西藏境内接二连三发生藏人自焚事件，对所有有良知的人来说都是不堪承受之重。在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们不断尝试冲破中共当局的封锁，前往藏地采访，试图了解藏人自焚的背景原因，但是真正能够闯入禁区采访的往往只是极少数。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驻北京记者高杰近日前往西藏华南州铜仁县，拜访了3月17号自焚身亡的藏人索南达杰一家。法国《新观察家》指出，44岁的索南达杰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家中四个孩子都没有上学。索南达杰的家墙上挂着达赖喇嘛的法像，一个简单的祭坛上放着索南达杰的遗像，附近村庄的农民们纷纷前来祭奠，他们有的送一包茶叶，有的送一包酥油，也有的送现钱。客人们站在索南达杰的遗像前鞠躬祈祷，这个默默无闻的贫苦农民在一日之间成为英雄。报道继续指出，索南达杰同其他大多数自焚的藏人一样，自焚时都高呼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一位40多岁的中年藏人向法国记者表示，索南达杰虽然很穷，但他并不在乎金钱，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法国《新观察家》强调，对北京来说，自焚的藏人纯粹是被国外操纵的恐怖分子，他们所有的家人都可能被当作同谋而遭到逮捕。 在自焚事件屡屡发生的阿坝地区，警方对付藏人的手段简直同文革时代不相上下。每次发生自焚事件都伴随着拘押搜捕，藏人因不堪遭受镇压而再度自焚，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另有一名僧人向新观察家介绍，上月在西藏安多同德县发生活动，他说有很多人在示威活动中受伤，这些藏人不能够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不能够见到宗教领袖，藏人们不能够学藏语，甚至连自焚的自由都没有，因为如果他自焚就会连累他的家人和寺庙。一名在同仁县教书的藏人表示，虽然同仁地区的领导比较重视与藏人对话，同其他地区相比较镇压措施比较松弛，但是藏语教育越来越被忽视，移民藏地的汉人越来越多，当局显然是以此来使藏人从地球上消失，这难道还不足以解释藏人们为什么要自焚吗？一位在西宁市的藏人作家表示，他坚信藏人自焚活动将会此起彼伏，连接不断，并且将蔓延至教师以及其他国家公务员。自焚是一种抗争的方式，而不是绝望的举动。法国新观察家驻北京记者高杰最后评论说，北京的封锁镇压措施并没有使这名作家绝望，他从藏人不惜以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行动中看到了希望，对他来说精神最终将战胜物质。另据法新社指出，居住在西藏安多果洛地区的很多藏人纷纷埋怨中共政府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政策破坏他们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消息指出，果洛地区的部分藏人觉得政府给他们的房子和电力设备生活还算可以，但很多藏人表示，当初中共政府许诺他们卖掉所有的家畜后会安排工作等，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工作，并被破坏他们的传统生活习俗和文化而感到强烈不满。此外，为了追悼自焚抗议的藏人，在台藏人于昨天一号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自焚殉国雪域英灵追思法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表示，这些藏人为西藏而自焚，就像是所有藏人的亲人一样，他们依西藏习俗替亲人举办追思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号在印北莲花湖向各国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而俄罗斯各界人士也正在就引请尊者到该国访问而加大推动和游说活动。本周一4月2号，来自全球各地的数万名佛教信众聚集在印度北部的喜马杰尔邦的佛教圣地莲花湖，接受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大悲观世音灌顶。尊者在传授灌顶时批评境内个别藏人在汉地利用藏传佛教来骗取金钱利益，所以教导信众们要细查自己上师的言行举止，研究他们是否是真正合格的上师。尊者强调佛教僧侣们在修佛建庙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学习佛教经典，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另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佛教界和政界人士正在积极争取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推动和游说达赖喇嘛访俄的议会议员表示，在近期将向达赖喇嘛发放访俄邀请。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将于今年年底访问印度南方班加罗尔市的敦库大学，并接受该大学授予的学位。届时，该校还将和印度南部色拉寺佛学院签署一份有关佛学研究的合作备忘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今天2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流亡藏人医疗保险项目，并呼吁藏人积极参与和登记。
根据平民民主大众联系 写本年送代表联系提上诉书，联系提你人民制造能。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在记者会上宣布，为完善和推行流亡藏人卫生事业，切实解决流亡社区贫困藏人难以支付的医疗费用，藏人行政中央从本月1号开始正式启动流亡藏人医疗保险项目。次仁汪秋表示，流亡藏人卫生志愿小组负责的这一医疗保险项目不仅对流亡社区贫困的藏人提供全部医疗费用，同时对其他藏人也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保险费用，是保障流亡藏人医疗风险和减轻高额医疗费用的最佳途径。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还宣布，从3月31号开始停止之前推行的卫生部紧急医疗服务项目，并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尤其各学校、寺院和组织，能够积极参与新实施的流亡藏人医疗保险项目。
企业联系，提能量数用为比比，需要这个三个赛道数都去签了。
据介绍，截至目前，在33个西藏难民社区的5204人报名参与流亡藏人医疗保险项目。其中包括1488名单身人和817户家庭。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在外的越南和西藏团体共同组成的西藏越南联盟，于本月1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了成立仪式。该联盟旨在加强同受共产主义压迫的越南人和藏人间的合作与互动，争取民主自由。长期支持西藏抗争运动的越南知名反共意见人士阮氏玉涵女士是该联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她在成立仪式上发言表示，西藏和越南民众都受共产主义的迫害，都需要民主自由，希望西藏越南联盟的建立能够加强两国民众间在自由抗争中的合作与互动。阮氏玉涵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中共屠杀藏人的恶行进行了谴责，指出西藏只属于藏人而不是中国，并且强调自己会为西藏和越南的自由而进行抗争，直到两国民众都重获自由为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万名港人周日在中联办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中共政府干涉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此外，在同一天，缅甸议会补选的投票结束，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立即宣布该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在他参选的高木选区获胜。据英国 BBC 消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下，超过15000人周日聚集在中联办前，抗议北京政府插手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组织示威游行的民阵表示，发起名为“豺狼当道，港人愤怒”大游行，是向北京在港代表中联办和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达市民对北京方面干预选举的愤怒。此外，在同一天，缅甸举行历史性国会补选，虽然补选议席不多，但却是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首次参选，意义非比寻常。消息指出，缅甸国会补选投票结束后，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立即宣布该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在他参选的高木选区获胜，这是全国民主联盟1990年以来首次参选，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首次竞选议会议席。一共有来自17个党派的176名候选人竞争45个席位。尽管获得军方支持的缅甸执政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这次补选被视为该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测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